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那我们今天恭敬在你面前的敬拜，达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里面的祷告，为儿女的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祷告，都求主你悦纳，就像你悦纳哈拿一样。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成为各位父母亲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母亲节，那我代表所有的弟兄和儿女，恭祝每一位啊母亲的辛苦，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不只是心力，而且更多的是那个劳力。这一切都是来自妈妈的爱。祝每一位姐妹母亲节快乐。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愿将孩子归于神的母亲。那请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要谈神的母亲哈，神没有母亲，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我乃是要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从哈拿的故事来谈一位母亲，她愿意将她的孩子归于神的这一段心路历程和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所以我特别用角括号呢，把母亲特别标示了出来。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在撒母耳记的历史背景，它是记载在跟着在士师记的后面。在那个时代是以色列人灵性最低落最败坏的时期，所以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哈，就是在21章25节，就是用这一节经文作为士师记的一个灵性堕落的评语。他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人任意而行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在整个居住的地方没有秩序，非常的混乱。但是在即使在灵性最低落的时期，我们也仍然看见在黑暗中有一颗珍珠，就是敬虔的哈拿。那按照当时的环境来说，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妻子，那不能生育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因为她不能生育，她就没有办法替她的丈夫把名字和产业传承下去。那即使这位丈夫呢，以利加拿非常的疼爱哈拿，但是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面，这位丈夫以利加拿还是娶了另外一个妻子叫皮尼拿，为她生了儿女。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所谓其人之福不是福，有人代劳生儿女也不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和和平。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罪性和本能，就是我们有一个竞争的心理，我们有一个竞争的心理，就是总说我要站在比你更优势的地位。圣经说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学习谦卑，看自己啊，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人的罪性，我们常常是骄傲自大，我们总是硬要看自己比别人棒。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刚才所读的，我们看到了这一位能够生儿女的皮尼拿，她做妻子的地位比哈拿低，在丈夫的心目中她的地位也比哈拿低，因为丈夫比较疼爱哈拿。但是这里面这个妻子皮尼拿有一样占上风的，就是她能够生下儿女，但是哈拿呢是不能生育的女人。所以皮尼拿就常常用这件事情来激动哈拿，来讥笑她，嘲笑她，让她非常的苦恼痛苦。那每一年圣经记载他们全家会去到示罗的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去敬拜神。那示罗是在耶路撒冷北边15里路的地方。一章七节说到，每一年这个皮尼拿都要激动哈拿，都要激动哈拿。特别是啊，当丈夫对哈拿越好的时候啊，他越是吃醋，越是呢要用话语大大的来刺激这个哈拿，让他苦恼到痛哭不停。那就在有一年，在敬拜耶和华的殿里面，同样的，皮尼拿又用话语来刺激哈拿，哈拿难过的不得了，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他就来到了耶和华的殿面前，在那里，他心里从苦， 他越想越伤心，他大大的痛哭了一场。当哈拿在痛苦当中，他发觉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即使最爱她的丈夫跟她说这一句话，她说有我岂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这句话也不能解决她的难题。当一个人心里面的苦楚，最能够了解你的不一定是你的丈夫，也不一定是你的好朋友，而是那位上帝。所以哈拿在绝望无助的时候，她就对着神，他把他心完全的打开来，把他心里面的苦楚一点一滴的掏出来。他一直不停的哭泣，他的把他的困难，把他的哀伤，把他的苦恼，把他的无助，不停止的倾心吐意的全部倒在神的面前。哈拿的祷告是完全投入到一种忘我的地步，因此那位坐在耶和华殿门口的大祭司以利就以为她是一个喝醉酒的女人，因为看到她喃喃自语，身体在那边晃动。他说：“哈拿，哈拿，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喝酒呢？你要酒醉到几时？”所以哈拿就将她满腹的愁苦对着大祭司以利来诉说。因此，大祭司以利就对着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祈求的。”哈拿听了大祭司这一句话以后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哈拿就去吃饭，本来不吃不喝的现在可以吃饭，本来满脸愁容的现在不再愁苦，因为哈拿知道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他就放心交托，把困难交给神。第二天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敬拜完以后，就回到他们在拉玛的家。然后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一章二十节说，哈拿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段经文的大概的故事。我们常常会用哈拿的祷告，倾心吐意的祷告，作为别人遇到了困难或是痛苦时候的鼓励。他说无论你的工作，或者在你的家庭，或者在你的身体，在你的人际关系上，你会遇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很难很难再用信心祷告下去了。哈拿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放弃，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继续把你的难处向神倾心吐意的说，把你的困难交给神。你去到房间里面，到内室里面，在车上，到厨房，到厕所，到任何一个地方，关上门，在暗室里面祷告，向神祷告，向神倾吐你的愁苦，神必侧耳垂听，为你解决难题。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信息，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讲到的主要论述。我今天讲到主要的重点在于，对一个不孕多年的哈拿，他好不容易得到了神所赐他宝贝的儿子，就在这个儿子撒母耳断奶以后，在以色列人的传统，断奶的孩子大概是在三岁左右。那哈拿能够割舍这份亲情，照三年前所许的愿，将撒母耳带到示罗的会幕，将撒母耳交给大祭司以利来养育，然后哈拿就放心的回家。从人的角度如何来看作为一个母亲哈拿的决定，从神的眼光如何因为这件事情为以色列人带来祝福。那我这里用一个见证来跟各位分享。我跟林师母是在1981年的那一年夏天结婚，那我那个时候我们一直想要有一个孩子，可是师母一直没有办法怀孕。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们两个人都去看医生找西医检查，找中医看秘方，吃了很多的药，花了不少的钱，结果还是一直没有办法怀孕。后来我们就从台湾南部搬到台北，在没有特别注意下，师母就怀孕了。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兴奋我就特别到书店去买了一本书，叫做零岁教育知道什么是零岁教育吗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圣经说哈，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大使命，又有一个大诫命。那大使命呢，就是要我们去广传福音；大诫命呢，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基督徒就会问，到底是大使命在先呢，还是大诫命在先？所以有个基督徒就去问傅立德牧师啊，那傅牧师就是我们下一周培灵会的讲员，所以我们在下个星期五晚上有连续三天的培灵会。那这位傅牧师呢，就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说啊，大诫命和大使命啊，就好像鸡和鸡蛋一样啊，那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所以傅牧师就回答说，如果鸡先学会彼此相爱，就生下传福音的蛋啊。那这是不是可以用来解释啊，什么是零碎教育呢？所以零碎教育就是从胎儿在母亲里面我们就开始教育，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那天天放古典音乐培养音乐细胞，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惹太太生气啊，因为太太一动怒就会影响胎儿的成长和个性。所以这本零碎教育这本书上写的，我大部分都忘记，我现在只记得这两点。所以后来师母在医院生产的时候，那我就去啊，那边有上这个啊，如何帮小婴孩洗澡的课，所以我就学习怎么样帮小 baby 洗澡。所以女儿刚出生的头几个月都是我在帮她洗澡。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说，对一对父母亲，特别对母亲，她盼望了很久才得到了这样子怀胎十月的孩子，对母亲来说骨肉连心是多么的宝贵，真的能够割舍这份亲情，把三岁的孩子带给大祭司以利来养育吗？舍得把他永远留在神的殿里面吗？而且请你注意哈，按照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记载，很明显的大祭司以利他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二章十二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以利没有教好儿子不是一个隐藏的事情，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在会幕献祭的时候，他看到他满意的这个祭肉的时候，他就叫仆人抢走。他看到喜欢的女人的时候，就跟他乱搞男女关系。那当然神也借由一位神人先知去警告以利说，以利，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任由他们放肆行恶，好像是两个小霸王那样任意而行，无恶不作。所以各位父母就这样子将撒母耳交给大祭司以利来教养，你觉得会放心吗？你觉得会放心吗？所以在讲到的第二个大纲，我说愿将孩子归与神的割舍需要什么？愿将孩子归于神的这份割舍之情，你需要什么？我留了空白让你自己来填，你觉得哪一个字最合适你放进去？你觉得需要勇气吗？因为我勇气我就把孩子留在店里面。需要狠心吗？我就狠下心肠把孩子留在以利那里。还是需要智慧？圣经说啊，在耶和华的殿中住一天比在其他的地方住上千日更好，所以我就把孩子留在圣殿里面。你认为填进哪一个合适的字，所以你能够做到放手放心，能够割舍这份亲情。我在这里我看到的答案是，对哈拿来说，他需要有对神完全的信任，对神完全的信任。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来了解哈拿怎么样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心。你看到在哈拿在愁苦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许愿在一章十一节，哈拿这样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他向神的许愿 他说求你来眷念我。这个眷念不是求神来想到哈拿的痛苦，他的苦情，不是口舌之慧，而是说神啊，当你想到我的时候，求你用爱心和恩典的行动来回应，来帮助我。然后一章十九节说，耶和华顾念哈拿，顾念哈拿，在这一节经文说，顾念和眷念是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神就照哈拿所祈求的眷念来顾念哈拿，神采取一个爱的行动，将恩典赐给他，哈拿就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叫撒母耳。一章二十节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祈求得来的。那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他的儿子，神是他的名字，神是他的名字。所以每一次哈拿在呼叫撒母耳的时候，好像是在提醒自己，撒母耳的出生是神所赐的一个神迹，是向神求来的儿子。我们知道在了解圣经的时候，常常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一个人的心情。所以希伯来文在写成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就要从一个字的字根，从它变化出来的几个字词有不同的意思，从这个叙事文的写法去了解它要强调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什么。请你看一章二十七节，那个时候哈拿说，我祈求为要得着儿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的。在这里用了两次的祈求这个字。还有一章二十八节，哈拿说，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也用了两个归于这个字。所以原来作者在写这段叙事文的时候，他用撒母耳、祈求跟归于这三个字，都是从同一个希伯来文字根演变出来。他遣词用字，用这种方法要来表达哈拿的内心，他对神的信心和感恩，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哈拿在这里面到底他的心情如何。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撒母耳跟祈求从同一个字根出来的时候，用这种方式要来强调撒母耳是祈求来的。然后最后他说要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归于的意思就是奉献。哈拿说我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耶和华。撒母耳跟奉献跟归于也是从同一个字根出来，每一次表示说撒母耳不但是祈求得来的，也要成为被奉献者，要奉献给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哈拿的心，他从来没有把撒母耳当作己有。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主权在神，相信神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掌权作王，即使在一个家教不好的大祭司以利的家，他也可以放心，因为撒母耳是他向神求来的，是属于神的。所以哈拿能够割舍这份亲情，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任，他的信心带来一个顺服的行动。他知道对孩子最好的是什么，他将孩子归于耶和华，撒母耳就在耶和华面前成长。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哈拿的故事里面，原来撒母耳是不存在的，因为哈拿是一位不能怀孕的女人，但是因为哈拿的祷告祈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哈拿又将撒母耳归给耶和华，所以撒母耳成为以色列人最后一位的士师，他结束了以色列人四百年士师时代的黑暗。撒母耳也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先知，他高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是王国时代，这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而这个转折点的中心就在撒母耳的身上，这个祝福是因为哈拿的祷告而发生的，也是因为哈拿愿意将撒母耳归给神的结果。弟兄姐妹，神很乐意将他的祝福赐给人，但是要照神所赐福的方式来做。在我们看第三个大纲的时候，神从什么地方兴起他的祝福？在今天的周报里面， 神从什么地方兴起他的祝福，这个空白我们要来填什么字。我从这段经文里面和旧约的历史人物，我看到了这个结论：神从尘土和粪堆中兴起他的祝福。神从尘土和粪堆中兴起他的祝福，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哈拿是不能生育的人。哈拿不能怀孕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她的丈夫有问题，因为她的丈夫另外娶了一位妻子，生了儿女。在一章五节，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说到了哈拿不能怀孕的原因，竟然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句话真是令人大吃一惊。神是赐福的神，竟然也是降灾祸的神，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点。但是在这一点，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七节就有这一句话：耶和华亲自向先知启示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是造作这一切的就是我耶和华。那到底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前两个主日，周公和牧师在讲到的最后，他说到了主耶稣是无辜受苦才能完成这一个奇异的恩典。无辜受苦的耶稣最后成为神的荣耀，因此凡是跟随耶稣的人也会经历无辜受苦。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彼得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如果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今天人如果是因为自己犯了错犯了罪而受到很多的苦，能够忍耐，这没有什么可夸，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但是如果今天人是因为行善受苦，就是无辜受苦，能够忍耐，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可喜爱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新约经文的意思，我们把它放在哈拿的身上，我们可以明白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哈拿就好像是无辜受苦的女人，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在当时的时代是没有价值，好像灰尘垃圾粪堆一样。但是因为哈拿祈求，近前的祈求，神就顾念她，使她怀孕生下撒母耳。因此哈拿感恩的祷告里面就有这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八节，他说：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原来神从尘土和粪堆中要来兴起最没有价值的人，使他们成为像王子那样尊贵的人，要来得着荣耀的座位。哈拿向神祈求，得来的撒母耳最后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也使哈拿脱离了不能生育这个耻辱的名声。但是神的祝福还没完，当哈拿把撒母耳奉献到会幕那里的时候，他不知道神还会怎么样继续的祝福他。后来神又祝福哈拿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从没有儿女变成很多的子女，从愁苦的女人变成欢喜的母亲。因为哈拿看重神的事情，神就看重哈拿的事。神从最没有价值的人，好像是没有用的尘土和粪堆，神从灰尘里面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成为像王子那样的尊贵，得着荣耀的座位。这就是神从粪土、尘土和粪土当中兴起他祝福的意思。那我今天再说一个例子来补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神要祝福他，使他的后代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假设如果亚伯拉罕在听到神祝福的时候，这个应许的时候， 假设亚伯拉罕有十二个儿子，他心里面想，这十二个儿子啊，每一个人生十二个，啊，每个孙子呢再生十二个，只要六代就好了，倍增效益，十二的六次方是多少？就差不多有300万的子孙。亚伯拉罕数学不错吧？啊，耶和华的祝福满满，肯定是有的。亚伯拉罕需要神的帮助吗？大概是不需要。所以当亚伯拉罕得到神应许的时候，他75岁，他的妻子撒拉小他10岁，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孩子。圣经说撒拉是已经过了能够生育的岁数啊，然后他们又等了25年，在撒拉90岁的时候，儿子以撒才出生，是独子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12节就这样说，他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祝福人的公式。神要从一个没有孩子仿佛已死的人里面，从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人身上，像是尘土和粪堆当中，要来兴起他的祝福。哈拿所在的那个时代是以色列人灵性最低落的时期，4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在我们所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评语也是蛮恰当的。只要我喜欢怎么做都可以，是吗？只要我喜欢怎么做都可以。开放的男女关系，毒品的泛滥，可以不择手段追求财富，社会风气也是很快速的朝着败坏往下滑。我们身处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什么？那我们学习哈拿，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愿意将孩子归给神。我们常说对神的认识，认识神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们常说也唱这首歌，那我们这样子的信成为行动，祝福你的儿女。请你不要小看自己，说，主啊，我是什么都不行的人，我的信心只有像一粒沙土那么小，我能够做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吗，哈拿也是什么都不会的人，他只会祷告和做衣服，他每年就做一件小外袍送去给撒母耳穿。所以那我们学习哈拿，对神有完全的信心。哈拿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信的也是同一位神，也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我们作为儿女一生的守护者，即使你的儿女现在已经走在信仰的路上迷路了，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祷告求神来激动儿女们的心，感动他们愿意一生跟随主，服侍主，到老也不偏离。最后，那我们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忠心服侍我们的下一代。神将100多位的小朋友带来教会，将教导他们认识耶稣的责任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人能够预测神会不会在我们的教会的下一代当中兴起一位像撒母耳这样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是成为这个改变时代的关键人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可能性就会很渺小。弟兄姐妹，请你不要说我很忙，没有时间，没有能力。神不是看我们没有时间有没有能力，神是看我们有没有心。只要我们有心，神就会在你的没有当中要来兴起他的祝福。这就是神祝福人的公式。神是从灰尘里抬举贫乏的，灰尘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神是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最后要使他们成为像王子那样尊贵的人，得着一个荣耀的座位。那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得着鼓励。哈拿所信的神也是我们所信的同一位的神，那我们将自己先归给神，也将我们的下一代儿女归给神。我要邀请你来回应今天的圣经，不管你现在的儿女是1岁、10岁、20、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那我们愿意 做他们一生的守护者，用祷告来支持他们。那我们先将自己归给神，然后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下一代儿女祷告，愿神的祝福丰丰盛盛的就照今天哈拿的故事来赐给你，来赐给你的下一代。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做这个委身，主啊，我愿意做我儿女一生的守护者，我要邀请你站起来为你自己祷告，邀请你现在就站起来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说主啊，我们今天听见了哈拿这件事情，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知道你必要赐福给我，给我的儿女。请你用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开口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默祷，最后我来做结束的祝福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没有价值的人，原本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主耶稣，你用你的恩典使我们重新活过来，重新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成为在主眼中宝贵的儿女，你看我们就如同你眼中的同人那样的宝贵。恩主，你对我们宝贵的意念像海沙那样的多，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愿意将你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恩主，我们今天抓住了这样子的祝福，你已经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将这样子的祝福传承下去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主，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先把自己归给你，愿意在主里面做一个忠心服侍你、侍奉你。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我们有困难，我们有时间上的压力，我们有财务上的压力，但是主，你看我们的心，你就要在我们没有的当中，没有时间的当中，你就要兴起你的祝福，使我得着祝福，使每一个我们的后代得着祝福。恩主，你坚定你的应许，今天我们照你话语的应许向你祈求，就将这样子的福气丰丰盛盛的赐给今天站在你面前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